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第六品发大誓愿。发大誓愿呢，我们把它分成几类的这个功德庄严愿。首先我们看到彼土众生功德庄严愿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呢，他具备了哪些殊胜的功德。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这个32相愿、提到说呢，这个往生的人呢，他具有端正净洁，心清净。我们说只要我们的心清净呢，我们的身呢自然就端正。所以往生极乐，因为呢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呢，我们的心呢没有不善的，所以呢各个呢长得都是端正洁净，跟阿弥陀佛长得一样，都具有32相，80随行好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，还没有往生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道理，我们如果在我们的周遭多做善，多做所谓的功德，这个功德大家要明白，不是呢这个花钱去买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只要呢心一个善，现在过一个马路呢，前头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你的眼随着他过这个马路，随时呢他有需要帮忙，你愿意帮他，但是呢他安然的度过这个马路，你这样也实行一个善。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，多做善，多做功德，我们的心善啊，你的面貌啊自然啊就会庄严。你不相信的话，你拿你这个小时候的照片，10岁、20岁、30岁、几十岁的照片拿来对照一下看看，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呢，这个所谓的相随心转，它是有它的道理。而且呢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医学界啊提到说啊，其实呢我们全身的细胞啊，它每7年会全部换新一次。那照理讲呢，假设呢我们明白这样的道理，相随心转的话，那应该呢这全身的细胞应该要越换越好，对不对？每7年就换一个最好最好最健康的细胞。可是我们有没有随着每7年身体越来越健康，相貌越来越庄严，有没有？没有的话，那就是怎样，这个心呢跟什么相应，可能有问题了。如果呢我们是心善的话，这个身体自然是健康，相也是庄严。如果我们这个常常跟贪嗔痴慢疑这个相应的话，当然我们这个细胞每7年换的就越来越糟糕，是不是？然后呢相貌也越来越衰老，不是我们希望得到的。所以在这边呢就是一个提醒，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能够端正净洁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心善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，我们上个礼拜谈到这个最后一个，就是第15，我作佛时，国中无不善名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住于定聚，永离热恼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犹如肉尽比丘，若其想念贪计生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个愿呢它有28、29、30、31，有4个愿把它整起来。那我们看到这个永离热恼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犹如肉尽比丘，这边这个愿呢它大意是说啊，这个乐如肉尽愿，这个愿呢是说这个往生的众生啊，他心中清凉，永远离开这个苦恼，不但呢没有苦恼，而且所受的快乐呢，这个快乐啊怎么形容，像是得了这个肉尽通的这个阿罗汉一样，这样子的快乐。我们知道往生极乐世界呢就是进入所谓的清凉池，所以他的身心都是清凉，一切呢都是殊胜 美妙的，所以我们叫他叫做永离热恼。在阿弥陀经里面讲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那这个乐是什么乐呢？ 它不是我们凡夫在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所追逐的这个五欲乐，它不是这个乐，好，因为那个乐不是真正的快乐。好，那净空法师常常形容啊，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五欲乐啊，像什么呢？像吸毒一样，它只是呢暂时给我们刺激而已。好，你一直追逐这个五欲乐啊，最后你是后患无穷，苦不堪言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过程也是，要追逐人生，我自己那个存款里面的第一个100万，给你真正一个100万之后啊，以前的这个 millionaire 叫做什么百万富翁，看着存折好几个零，开心的不得了，那个快乐，那个快乐吗？很快乐哦。可是呢，你有一个第一个100万之后，你想要第二个，要第三个，有了1000万之后还要第二个1000万，一直追逐那个五欲乐之后啊，所有什么造善得善果，造恶业得恶果，那个东西啊，你都抛在脑后了，你明知故犯。为了追逐这个五欲乐啊，我们都是做了不该做的，造很种种的业。哦，所以这个五欲乐它是扰动的，它不是真正的快乐。哦，我想我们都应该非常有经验才对。哦，它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不然呢我们不必学习佛法，要出离这个苦，轮回的苦。哦，如果五欲乐可以给我们种种的快乐的话，今天真的大家不必来学佛，不必。哦，所以呢，极乐人民所受的快乐呢，是犹如漏尽比丘。好，哦，这个漏呢，就是烦恼的代名词，就是烦恼的意思。好，哦，因为呢，有烦恼的活动呢，我们的心呢，就会被这个烦恼所牵引，念念都在烦恼当中，心就跟着这个烦恼跑，就像这个器皿漏水，这个杯子啊漏水，叫做漏。好，哦，来形容呢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这个所谓的六根门头啊，天天流泻的都是烦恼。哦，所以小乘的阿罗汉呢，他已经把见识烦恼断掉了，所以我们称为他是无漏。哦，所以叫做无漏的这个比丘。哦，漏尽比丘。哦，所以他没有染着这个乐呢，才是真的乐。哦，是所谓的极尽的快乐。哦，也就是说呢，极乐国中的人呢，有的虽然还是凡夫，你说将来我们往生，我们一品烦恼都没有断，是带所谓的带业往生的凡夫呢，但是呢他一到极乐世界，他一样没有热恼，他所受的这个清凉安乐呢，就像这个阿罗汉断见思烦恼这个快乐一样。哦，那这种所谓的法乐法喜啊，绝对不是这个世间这个五欲乐所能比拟的，没办法比的。哦，你现在可以提出来你所谓的快乐到最后都是苦，因为呢他告诉我们三界当中啊，实际上只有苦没有乐，你现在所谓的乐呢，都是苦的减少而已。比如说我现在肚子很饿，非常饿，对不对？好，给你吃一碗饭，你最喜欢吃的这个嘉义火鸡饭，给你吃，吃一碗好吃，很快乐，再吃第二碗还可以，再吃第三碗，一直吃到叫你吃下第十碗，乐不乐？就苦了。为什么第一碗是乐呢？是因为你饿的时候他给你这一碗呢，把你刚刚的饥饿的苦解除，所以他是乐。哦，那我们呢如果去参加佛七啊，这个更明显，叫你拜佛拜个30分钟，非常累，哦，累死了，这好想坐下来，好吧，30分钟过后呢，叫你这个静坐盘腿啊，一盘20分钟说苦死啦，赶快想要站起来，赶快拜佛，好要让你站，再站起来，再拜佛，30分钟还是苦啊，奇怪，怎么会呢？那个乐，所谓的乐，它应该一直都是乐的，怎么会一下子苦，一下子乐呢？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乐？没有，三界中只有苦，没有乐。刚刚所谓的那个乐，就是解除你前一个动作的苦而已，你把它误以为是所谓的乐，实际上它不是乐。我们喝水也是一样，所以呢很多人去参加那个什么大胃王比赛，吃什么你最喜欢吃什么，吃蛋糕，蛋糕比赛吃到最后呢，你得了第一名之后，你可能10年不敢再吃蛋糕，为什么？没有所谓真正的乐。哦，所以这个观念大家要了解。 在三界当中啊，除非真正解脱，没有所谓的乐。好，我们现在最希望、最想要的，你回向文一再一再强调的，希望佛菩萨加持你得到的那个快乐，你拿出来看看。除非我们是解脱三界的轮回正果，往生西方，否则的话，这个所谓的无欲乐啊，最后呢，只是暂时解除你目前的痛苦，都不会带给你真正的快乐啊、哦！这个大家要明白。那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乐呢是几经乐，像这个阿罗汉，这个见思烦恼断，没有烦恼，它才是真正的快乐啊。好，底下呢说，若其想念贪计生者，不起正觉，不取正觉。哈、哦，这个大意是说呢，这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，他的起心动念啊，如果呢还会去贪求、留恋、执着、计较说这个自己的这个色身的话，那么呢，这个阿弥陀佛呢，这个法藏比丘他就不成佛。那当然，现在这个阿弥陀佛已经成佛啦，所以呢，也就是一往生呢，这个身见啊，他就断了。所以我们凡夫修学修行啊，不论我们今天学的是哪一个宗教，哪一个法门，哪一个宗派，我们之所以生生世世都有接触，都学习了，然后都不能够成就，它的问题在哪里？就是出在这个身见，以为有一个我，这个身体是我，那这个起心动念都是为了这个身体，所以我们所作所为就是全部都是自私自利，就是迷惑的颠倒，都是烦恼，都是苦，这个身见就是我们所有痛苦的根源。只要跟我的这个我想要的相应，我就会去贪求，贪不到就嗔，就起烦恼。这种种呢，都是因为这个身见的关系。所以这个我们在讲这个见思烦恼的时候，我们讲过这个见烦恼，所谓的身见、边见、这个邪见、见取见、借进取见，我们讲过了。这个就是见惑里面的头一个，就是身见。这个身见只要断了，后面的就容易，因为其他的都是因为身见引起的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我们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。所以这个身见不除的话，决定这一世的修行啊，生生世的修行不能够入圣流，圣者之流。就是说不能够契入圣人的境界。好，那这个地方的圣呢，就是指小乘的初果须陀洹。好，那小乘的初果，他已经把五种刚刚讲的那个见惑，还有呢三界，这个我们说三界的这个88品的见惑都断尽了，我们称为他是小乘的初果。好，那这里讲的贪计生者，这个贪呢，就是贪爱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处一般啊凡夫啊，没有学习佛法的话，他的处顺境的时候，他就是生这个贪爱心，希望这个顺境不要离开，好，一直都留着最好，舍不得。好，那逆境的时候呢，他就赶快啊，这个苦啊，赶快离开，赶快这个让我渡过去，好，也是一种贪爱。好，所以呢，顺逆境界呢，都是一种贪。那这里讲的贪计的这个计呢，就是嫉妒分别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在佛法的名相当中啊，就是我们上过白法就知道，叫做我执。那六道凡夫呢，都以为这个身是我，贪执计较，爱护备至，顺这个身见呢，就起贪爱；违逆身见呢，就起嗔恚。种种的分别妄想，无量无边的烦恼，就从这边就产生了。你有还有我见，还有这个我见在呢，你就会生烦恼，有烦恼就造业，有业你当然就要轮回受苦。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个身见就是我们轮回的根本。所以这个通途法门啊，断我执呢，把这个我执断掉，就是小乘的出果，他就不会再造业，那没有这个业呢，他就不会多三恶道。我们说呢，他只要在七次往返人天呢，他就可以堕这个阿罗，他就可以成就这个阿罗汉果，然后处理这个三界六道的轮回之苦， 所以呢，这么殊胜的功德啊，一个通在通途法门要修到一个小乘出果的话，还有多久？要花多少时间可以证出果？这个须陀洹果，大家知道无量劫啊。可是呢，我们现在虽然是一品烦恼没断，但是呢，只要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身见就断了。所以呢，你看他这个净土法门真的是功德非常不可思议，也难怪啊，这个菩萨阿罗汉都不相信这个法门，那不可能嘛，怎么可能呢？那这个不是这待业往生的凡夫，他就是一品烦恼没断，为什么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身见就断了？为什么？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威德的加持的缘故，不是我们自己的修行所证得的。所以这里呢是解释呢这个身见啊，是我们轮回的根本。那我们一往生呢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身见呢就可以断除。所以到这里呢，我们把彼土众生功德庄严愿已经说明完了。所以呢，这边就告诉我们说，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啊，他是这个庄严，相好庄严，有种种的神通。那这个意思呢，都是我们先受用阿弥陀佛的功德，阿弥陀佛他提供最好修学圣道的一个，我们说道场，这样子的一个道场，让我们呢来到这个道场之后啊，先具备这种种的这个智慧、德能、神通、道力，然后呢再慢慢慢慢的把这个成就自己，他的设计是这样。那至于这个道场如何的殊胜呢？为什么说它是最适合修学圣道的呢？我们就接着来看看第二个大愿，是国土功德庄严愿。这边还有讲义，如果没拿到的拿一下。这个国土庄严愿呢，第一个我们看一下，我作佛时，国中无量色树，高或百千由旬，道场树高四百万里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，亦能了之。欲见诸佛净国庄严，悉于宝树间见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好，这个呢是无量色树愿跟这个树现宝刹愿，这两个愿。这个愿呢是说明说这个极乐国中啊有无量的色树，这个色树就是极乐世界的宝树，我们在这个阿弥陀经里面看到它是七宝所成。这个七啊就是东西南北中上下的意思，它是表示圆满。那这个圆满的意思不是真正只有七哦，就是各种各种的珍宝，它表示呢就是光彩明亮，它颜色非常的美丽。那这高度有多高呢？几百由旬，也有几千由旬。我们知道说这个一由旬啊，有人说是六十里，也有人说是八十里，有不同的说法。那它就是呢这个古代帝王啊行军去巡查，那一天的路程我们称为一游旬，所以有一些出入那没关系，我们了解就好。那更殊胜的是这个道场树。什么叫道场树？道场树就是毗波罗树，大家在经典上有看到这个毗波罗树。那毗波罗树又是什么树？就是世尊就是坐在这个毗波罗树下成佛，所以这个毗波罗树后来就叫做菩提树啦。毗波罗树就叫菩提树。所以我们知道阿弥陀佛的他的身相到底有多大呢？我们知道吗？可以想象吗？你说几千几百由旬到底多大，可以想象的出来吗？很难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从这个战佛记上，我们来帮助各位观想一下。战佛记上有一句，他说白毫婉转五须弥，干木澄清四大海，记得吗？有这一句。这句话是说啊，阿弥陀佛他两眉之间啊有两根毫毛，这两根毫毛这个卷在一起， 连在一起，我们看如果仔细看的话，有些阿弥陀佛的像，这边会画一个，好，这个卷起来的。如果你到那个印度普利盖亚的话，那个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像啊，它这个白毫像，它是用珍珠慢慢慢慢慢慢去把它镶起来。如果有注意看的话，啊，那这个白毫像啊，这两根白这个白色的毫毛，你把它拉直的话，它有多长有多高？五须弥是不是？五可以环绕五座须弥山呐，啊？那须弥山有多高？五座须弥山，经上说须弥山有八万由旬高，那个由旬先给它略掉，八万就好。五座八万高的须弥山，这样子的一个身像，阿弥陀佛的身像。好，那像我们说道场树也好，色树也好，这个人的身像是这么高，那他的树相这个相应起来，他的树应该多高？你大概就有一点点底，他会多大？哦，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人呐，啊，跟他的树啊，就是非常非常的高大，就像我们现在一只蚂蚁看到我们一样，可能更大。这个比例上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白毫丸转五须弥，哦，是非常的大，高大。好，哦，这个还是小。好，哦，还有更殊胜的是，这个道场树啊，有光有香，哦，而且呢会说法，哦，这个光和香是遍一切处的。那极乐世界呢，我们往生到那边的人啊，你喜欢听到什么样的法，他就能够听到什么样的法。啊，你想听这个唯识的，你就自然这个会演说唯识的经教给你听。你喜欢听般若的，他就会听说这个般若的法给你听。啊，而且呢我们自然悟入这个菩提之道。啊，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功德。那菩提树呢，比色树又高数倍，哦，这高度说是400万里。哦，那在极乐世界人民当中啊，虽有这个善根比较低劣的，哦，比方说是这个凡夫嘛，往生待业往生，他烦恼一品没断的，我们说待业往生的这个凡夫啊，也能从这个宝树当中得到真实的利益。哦，那接着我们看，欲见诸佛净国庄严，悉于宝树间见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哦，这句话是说呢，极乐世界人想看到十方诸佛种种的国土的清净庄严呢，他在宝树间，我们刚讲这个宝树间，他就能够分明的看到，就好像呢，因为古时候嘛，哦，他就是就好像呢，他用比喻，像这个一面很明亮的镜子，你去照，看到自己的面貌一样的清楚。好，那如果在我们这个现在就科技比较发达，就更好比喻的，就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，我们电视打开频道对的话，是不是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发生什么事情，欧洲发生什么事情？意思是一样的。好，那在这边呢，他用镜子来比喻。好，意思是完全相同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往生极乐世界在宝树间可以看到诸佛的刹土，佛在说法，你也可以听闻。好，所以古德就有一句话说，只要往生极乐净土啊，就等于是往生十方净土。为什么？就是从这里来的。你今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看这个弥勒内院，这个弥勒菩萨在说什么法，都可以看得到。哦，所以呢，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愿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呢，整个十方世界的资讯就好像在家里照镜子一样。哦，那说得更清楚，就是用现代话我们说，就好像在家里看电视一样。哦，能知道世界各国的资讯。哦，那又有各种神通，哦，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有六种神通，随时呢你都可以去参访，可以去供养。哦， 诸佛，你要到弥勒内院供养弥勒菩萨，要到东方药师佛这个国土去供养这个琉璃世界的药师佛，也都是办得到的。所以现在啊，有一些人提倡，他说啊，要往生弥勒净土好，要告诉我们说啊，你千万你不要去啊往生，希望往生极乐世界，应该要往生弥勒净土，因为弥勒佛呢，在这个不久的将来呢，他要下生啊，来这个龙华三会啊，我们应该啊要来把握呢这个值遇佛事。所以呢，希望我们呢，鼓励我们往生弥勒净土，好不好？好啊。